气球事件，六家中国企业被美国列入黑名单，中共军方特权失效，军队疫情冚唔住。王沪宁对台湾喊话，被嘲讽是政治渣男。中共间谍气球有效载荷被发现，允许俄罗斯参加奥运会，欧洲政界摆立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2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间谍气球事件仲喺度发酵，中共急于让呢件事情过去，但美国却不依不饶。随住对中共间谍气球调查嘅不断深入，美国官员话将会对支持中共间谍气球活动嘅有关实体采取行动。2月10号，美国商务部就宣布将六家参与中共气球监控计划嘅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六家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企业和研究机构分别为北京南江空天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48研究所、东莞凌空遥控技术有限公司、英门航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天海翔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和山西英门航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美国商务部说，上述中国企业支援中共军方的航天项目包括飞艇、气球以及相关的材料和部件，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美国公司被禁止向名单上的实体供货，除非获得特别豁免。声明说，中共军方正在利用高空气球进行情报和侦察活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日前强调，中共完全清楚这个是什么气球，气球为什么出现在美国领空，亦完全清楚这个气球在美国上空做什么。对于中共更加雪上加霜的是，10号下午美国军机在阿拉斯加领空高空又击落了一个物体，大约有一辆汽车那么大，但是官方没有透露是不是气球。五角大楼表示，该物体和上个星期的中国气球在大小和形状上都不相似，呈圆柱形和银灰色，似乎亦不具备中国气球的机动能力，几乎是随风而动，被一架 F-22 喷气式飞机用响尾蛇导弹击落之后，目前已经找到了大量碎片，被带到实验室进行后续分析。虽然美国表示仲不清楚其来源，但却比中国间谍气球继续增加热度。经历中共间谍气球事件之后，白宫9号警告说，随上述行动，美国仲将着眼于更广泛的努力，以解决北京对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对盟友和伙伴构成威胁的监视活动。美国及盟友考虑对北京实施更严格的限制，中共可能失去更多获得西方技术的机会来提升军事和经济实力。中共持续宣称疫情越发趋缓，但中共机关部解放军日报8号透露了中共军队染疫的蛛丝马迹。军部在近日发表军训指导意见，指出感染过后，人体机能和免疫系统仍处于水暖状态，不应该急于恢复军训，显示在疫情面前，中共军队的特权完全失效。军部还说，对重症、危重症等康复者需要在军医的指导下来恢复军训。资深时事评论员黄克说，从解放军部这个情况分析的话，应该中共军队内部的疫情还是比较严重的。中国军队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但是它的人员是高度密集的。从目前来看，没有任何的措施能够阻断病毒传染进入中共军人这个圈子里面。另外，习近平连续五年都会在年初发布中央军委一号命令开训动员令，今年当局迟迟未发，已经引起外界猜测。不少专家分析说，不排除是因为中共军队内疫情大爆发。黄克说，目前疫情体现两个特点， 第一个是高传染性，各个年龄阶段几乎都包括在内。第二点就是高重症率、高死亡率。中国疫情的高峰过未过呢？中国官方的表态和民间的反应，以及国外的研究来讲，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即使中国这一轮疫情高峰过去之后，第二轮恐怕亦会跟住来。所以中国疫情的走向目前仲是很不确定的。咁在这个背景下，中共军队的疫情情况应该来讲仲未到了完结的时候。在疫情面前，中共特权亦失去了效力。今年以来，中共高级将领密集死亡，包括原中共国防科技大学校长中将陈启智、原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王维汉、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将郭石章等。2月10号下午，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台湾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在两岸关系紧张之际，王沪宁对台湾呼吁要台湾民众到大陆发展，被嘲讽是政治渣男。中共党媒报道，王沪宁在同夏立言会面的时候说，国共两党要进一步巩固九二共识，当务之急是尽早恢复两岸交流正常化。他说欢迎和支持更多台湾民众参与到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来。夏立言亦表示，希望国共两党在坚持九二共识基础上加强交流合作。定居在台湾的作家汪浩在 Facebook 上面发表文章说，王沪宁提出的所谓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就是中共并吞台湾的方略。夏立言这个时候和王沪宁谈九二共识，就是和渣男谈婚论嫁，对国民党是饮鸩止渴，对台湾有百害而无一利。汪浩直言说，王沪宁不单止在个人婚姻方面是个渣男，在政治上亦是个渣男。他说，现年67岁的王沪宁出生在上海，经历了四次婚姻，第一次在文革时期，第二任妻子是王沪宁在复旦大学的同学周琦。1995年，王沪宁被前党魁江泽民睇中进入中南海，就秘密和周琦离婚。第三任妻子萧佳玲比王沪宁小了12岁，是王沪宁在复旦大学的学生。第四任妻子比王沪宁小30岁，并且名字保密。据说原来是中央警卫局的服务员。王沪宁升任政治局委员之后，2014年5月秘密结婚。汪浩说，王沪宁的官越做越大，老婆越换越年轻，是个典型的渣男。而且在官场上更加是个政治渣男，侍奉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代中共党魁，搞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炮制胡锦涛时代的所谓科学发展观，又提出所谓的习近平思想，大搞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而家一国两制走入死胡同，习近平找王沪宁制定统一台湾新战略构架，但香港资深出版人和评论人士颜顺欧发表文章认为，这个是白费心机，中共跌落塔西佗陷阱，再高明的谎言亦无用。美国官员2月10号对媒体表示，上个星期六被美军战机击落的中共间谍气球有效载荷，在南卡罗来纳州沿海海域被发现，有效载荷大约有一辆公共汽车那么大，几乎完好无损，并装有监控设备和其他科技设备。官员他们说，有效载荷有300英尺长或者更长，还未被打捞上来，好可能会用起重机或者是船上绞车来完成。另一名美国官员话俾美国广播公司 ABC 听，虽然气球的主要用来侦查的部件已经找到，但是恶劣天气已经超出海军潜水员可以安全进行作业的范围，水下行动暂短受到天气影响。下个星期一，参与这项工作的海军团队将制定恢复行动时的计划。由于条件恶劣， 军方已经采取措施确保水下残骸不会随水流移动。措施包括增加配重和声学探测设备，以便一旦恢复打捞就可以很容易找到他们。国务院官员说，这个气球是用于情报监视，而不是好像中共声称的这样是用于气象研究。它有很多个天线，包括一个可能能够收集和定位通讯的阵列，它配备了足够大的太阳能电子板，可以产生运行多个主动情报收集传感器所需的电力。美国评估中共在40个国家上空投放侦察气球。一位联邦调查局官员对媒体记者说，很多证据仍然在水下。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建议允许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以中立身份参加2024年巴黎奥运会，这一消息引起国际政界强烈反应。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还在继续，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被排除在国际赛事之外。除了包括网球在内的极少数例外项目，运动员以中立身份参与亦是不被允许的。乌克兰威胁将杯葛2024年奥运会，除非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不被允许参加。拉脱维亚奥委会明确表示，其国家奥委会的立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保持不变，只要战争继续，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以任何身份参加奥运会都是不可以接受的。丹麦体育部长恩格尔斯密特赞同这一观点。爱沙尼亚总统卡拉斯亦都警告说，如果允许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参与，那爱沙尼亚将抵制2024年奥运会。北欧体育联合会亦一致提出反对，他们在一封致国际奥委会等机构的联名信里面写到，乌克兰的战争局势并没有改变。联名签署有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奥兰、格陵兰岛和法罗群岛等国的协会负责人。巴黎市长伊达尔戈亦在法国新闻广播电台公开表示，战争仍然在继续，他就不希望有俄罗斯运动员参赛。在10号的会议上，已经有35个国家向国际奥委会发出联合信号，反对在某些条件下允许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重新参加奥运会的计划。这一节新闻就为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